们一起来念我们的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他借着基督耶稣改造了我们，要我们行善，这是他早已计划要我们去做的。感谢主，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谈到有关于神怎么样来看我们，神眼中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在过去几周当中，我们谈到在神的眼光当中你是极其珍贵的，我们说在神的眼光当中你是极具潜力的。在上个礼拜我们说神对你的爱是极其火热的，所以说在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这样的一个神的爱有三个重要的提醒，哪三个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来，一起来。真实地看见神火热的爱，积极地领受神火热的爱，热情地回应神火热的爱。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另外一个主题，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谈到在神的眼光，在对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他极其美好的计划。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神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旨意来创造的，每一个人的创造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独特的。就好像全世界有70几亿的人当中，没有两个人他们的指纹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重要的场合，在许多的重要的关卡上，我们许多时候往往会用我们的指纹来成为一个辩证，一个人的一个最好的最正确的一个认证方式，因为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创造者，他不是一个复制的人。我们说神是一个 creator 而不是一个 duplicator， 他是一个创造者，不是一个复制者。所以今天你我都是神的原作品，跟你哥讲说你是神的原作品，你不是神的复制品。在神，而且神是一个美善的神，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创造都是美好的。神不会创造一个瑕疵品来羞辱我们，来羞辱他自己的名。神更不会创造一个毒品来毒害他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当我们看到神是一个美好的神，是一个美善的神的时候，又是一个创造的神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可以认识一件事情，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有他独特的计划，不只是独特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还是一种美好的计划，极其美好的计划。所以说我们看到每一个人在神的手中都是一个神的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除非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创造的，而且了解神定的一生是有一个极其美好的计划，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来活出我们真正生命的意义，也没有办法来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来谈谈在神的这样对我们生命极其美好的计划当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认知。首先我们说神在你的身上有个极其美好的创造，是你对你的创造是有目的的。基本上神他的计划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说神对我们的创造，神在历史或者是在永恒的一个计划，这一部分的计划不管是你高不高兴，不管是你认不认同，终必会成就。我们就以色列的历史来说吧，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神告诉他说你的子孙要在埃及住了400年的时间，然后我会把他们埃及把他们带出来，带回到我应许要给他们的迦南地。神，这是神的计划，这个计划早已立定，而且这个计划永不改变，更重要的是这个计划必然成就。果然在这个雅各的儿子约瑟的时代，那个时候因着约瑟的缘故，他们全家搬到这个埃及地方，一住就是400年的时间。后来到了摩西的时代，摩西把这些以色列百姓 从埃及为奴的地方把他们带出来，然后在约书亚的时代把这些在旷野这些百姓把他们带入迦南地的地方。这个都是神早已预备早已计划的一件事情。我们如果在看这个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你会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的百姓好几次被掳到其他的国家去，然后又归回，被掳又归回，好几次这样的情形。而且这个国家还遭到这样的一个亡国到最后又复国这件事情。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如今历史已经证实这件事情。这百姓在他们亡国1500人亡国1500人之后，终于在二次大战结束不久，就在1948年的5月14号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正式宣布复国。那个时候的这个以色列的首领，他们总理大卫古里安，在犹太重大和国会当中正式宣布说以色列建国的宣言。从那时候开始他们正式宣布复国。今年刚好是他们以色列复国70年，满70年。所以他们的总理，现在的总理，他们在一个他们整个庆祝会当中，他用象征性的以色列12支派，他点了12支的火炬，象征以色列12个支派，然后宣告说金灯塔的光会越照越烧越亮。这个就是当时候他们在整个场面当中，这一次在今年的这个5月14号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时候一起齐唱一首歌，他们的主题曲叫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什么意思？赞美主。他们为这个事情献上感恩，号召所有的这些群众就在那个地方来为着他们的建国来献上感恩。其实在神的计划当中，最重要的还不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复国，而是神在基督里面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这个计划更是斩钉截铁，请你跟隔壁讲说，这个计划早已立定。再跟隔壁讲说，这个计划绝不改变。再跟隔壁讲说，这个计划必然成就。神的计划另外一个部分是有关于个人的部分。我们看看这一段圣经节，一起来。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再来，因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兴盛，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他的计划早已立定，而且这个所立定的计划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美好。就以圣经里面说信仰的先辈他们来说，打从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开始，一路走来，到了以撒，到了雅各，到了这个约瑟，到了摩西，到了约书亚，到了大卫，一直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的使这些门徒，还有使徒保罗，这些人的一生都在神美好的计划当中，而且这些人都成就了神对他们生命当中美好的计划。然而有关于这个神对我们个人的计划这个部分呢，有三个问题经常会被提问。哪三个？第一个，我们看到我可不可以能不能可能不可能失去神对我的计划呢？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当然可能。跟你跟他说当然可能。在现今的时代当中，其实我们看到有超过数十亿的人现在正走向失去了神对他们的计划的途中。现在全世界有70多亿的人，只有20多亿的人信主，还有50亿左右的人，他们正走在远离了神对他们计划当中。为什么？有四个理由。我们来看第一个理由，因为他们忽视了神对他们的计划。第二个，因为他们选择执行自己的计划，而不是神对他们的计划。 第三个，因为他们的不顺服跟懒惰。第四个，因为他们可能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去想过、思考过我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从来不明白神让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他的目的跟意义的。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失去了神对他们美好的计划。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如果讲得更严肃一件事，这是一个悲剧，阿们吗？当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不知道的时候，我们没有去知道神为我们极其美好的计划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件事，这是一个悲剧。尽管这个样子，我们的神他从来没有强迫我们来执行他的计划。我们的神他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尽管他知道说他对我们的计划是对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福祉，但是神永远选择尊重你我的自由意志。各位，请你不要忘记了，执行神的计划是一种选择。除非你说，神啊，我要你做我生命的主宰，我要顺从你的旨意，完成你对我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除非你这样说，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能够来执行神的计划，你会失去神对你生命的一个计划。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王，这个王叫扫罗王，这个王就是一个失去神对他的计划，一个血淋淋的一个例证。神高牧他成为一个国王，可是他的整个生命当中并没有行在主的这样一个道路上，导致于他失去了神对他生命极其妙的计划。我们看圣经怎么记载，一起来。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的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树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找到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行耶和华所吩咐的。这句话提到两次，因为你没有遵行耶和华所吩咐的。各位，许多时候他们没有去遵行耶和华的吩咐，神对我们吩咐的时候，我们就会偏行己路，我们就会失去神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第二个我们常会提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如果我曾经错失了神的计划，我能再回来吗？我能再拥有吗？你觉得答案是怎么样？可不可以？
可以。
跟你各位讲说，能的，而且绝对是可以的。你当然可以回来，你可以回到神对你的生命极其美好的计划当中。圣经里面诗人这样讲说，上主的策划永远长存，他的旨意万代不变。今天不管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神对你的旨意、神对你的计划是永不改变的。或许你们说，哎呀，牧师啊，你不晓得我曾经做过多少窝囊的事，我做过多少龌龊的事情啊，牧师啊，你不晓得我过去是坏到什么样的程度。OK， 就算是这个样子的话，神对你的计划仍然永不改变，阿们吗？我们来看看，这是带出了第三点。我们谈到说，那些我曾经有过的错误决定，又怎么样去面对呢？答案是这个样子，一起来。上帝能使万事互相效力，他能转变错误与苦痛，从中带出正面注意，甚至是祝福。使徒保罗他曾讲过这么一句话，好，我们一起来念到这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各位，请你们注意看这一段里面的两个字，万事。跟你各位讲说，万事不是一心事，也不是好事，是万事互相效力，不是好事互相效力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邪恶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都经常会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阿们吗？但是今天如果神却愿意将所有这些事情，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互相效力，带出一个美好的结果。那就像我们在做蛋糕一样，你说蛋糕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材料，有些材料怎么样，是比较香甜的， 像焦糖啦、细糖啦、布丁液啦、果冻液啦、草莓精啦、奶鲜奶啦，这东西哦，这是比较香甜的东西，有些是比较没有味道的，像这个低筋粉啦、这个琼脂粉啦、蛋白啦、蛋黄水是比较没有味道，对不对？有些是怎么样？比较油腻的，像黄油啦、奶油啊，有些怎么样？有些是比较酸的东西，有些怎么样？有些是比较有酒味的东西。各位，这些材料，如果你个别去尝它的时候，好不好尝？这些材料你个别尝到，可能你会甚至会倒胃口或吐的。但是这些材料如果在一个专业的这个糕点大师的手上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什么呀？这个非常好吃可口的草莓焦糖布丁蛋糕，阿妹吗？谢谢经理帮我，这个经理帮我找这一张相片，这张他出院，他问我说，你这个要做什么用的？是护理要用的吗？我说不是。他说是生理要用的？我说不是。我说讲道要用的。后来他就找到这个哈，看起来很可口吧哈，很好吃。我说只要看起来好吃就好了哈，你知道这个就这个样子。蛋糕你个别尝它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尝出那个好的东西出来的，但是当你把它在我们这个给这个专家这些糕点师来做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蛋糕。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这个样子哈。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这个样子，当我们愿意将我们生命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生命的万事都交在神的手中。或许你要选择好事还不行哦，要好坏好坏，所有的好事所有的坏事，得意的是不得意的是，成功的经验失败的经验等，在这一位神的生命的这个糕点大事，我们的神的手中，让他来帮你来烘焙的时候，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愿意把这样来交托的时候，神就有办法让万事在你的身上当中互相效力，将你带回到神那极其美好的计划当中。如果你愿意这样交托的话，你生命当中许多的这样的一个破碎，这些破碎的经验不但不能够影响到拦阻你神对你生命的建造，而且反而要成为荣耀神的器皿，从要荣耀神的见证，成为你荣耀神的一个出口。有关于神在你生命当中极其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第二个重要的认知就是，神在基督里面已经为你预备了他的应许，好来执行他的计划。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圣经节，一起来读下来。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是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其实在这一段里面就讲到三件事情。首先我们看到在基督里的应许是很多的，第二我们看到这些应许都是确实的，第三个我们看到应许的目的是要叫神因我们得着荣耀的。神如何可以因此我们得着荣耀呢？今天如果我们愿意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应许，活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的时候，那么神就会因着我们能够得着荣耀。阿们吗？我们一进做的时候，神就能够得着荣耀。神的应许什么呢？什么是神的应许呢？神的应许就是神口里所说出来的话，神的应许就是神答应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个叫做神的应许。其实圣经里面充满神的应许，好不好？下面有几个圣经节，我们请姊妹和我们弟兄来念蓝色的部分，请姊妹来念红色的部分。这圣经里面神的应许，弟兄先开始，一起来。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姊妹，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弟兄，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又要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叩门。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着安息。 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最后我们一起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在圣经里面许许多多数以千万计的这样一个神的应许，这些应许都记载在圣经当中。圣经是神的话语。当使徒保罗他写信给他的属灵的儿子年轻的提摩太的时候，他对圣经的来源、圣经的功能、圣经的目的等等，他做了一个非常简短，就用一句话把它讲出来。我们看这句话怎么说，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点我们看到圣经的来源是什么？神的默示。如果你看到圣经，读圣经的时候跟你跟讲说要读小字，圣经有位刮胡小字，那是很重点的，他说是神的默示，就是神呼出来的气哦，是神呼出来的气。圣经是出于神，是神呼出来的气。第二个，圣经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圣经的目的是什么？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里面记载许许多多神的应许，有人曾经把它统计过，整本圣经一共有17000多个神的应许。哇，17000多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强调说读圣经很重要，跟你跟他说读圣经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读经的时候，你就不晓得神的应许。如果你不晓得神的应许的时候，你就不晓得怎样执行神的计划。如果你不晓得执行神的计划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去完成神在你生命当中极其美好的计划。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连贯性的。你从圣经开始认识圣经的时候，你就能够来成就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这个计划。在成就神的应许、成就神对我们生命美好的计划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很重要，要特别来提醒的，就是许多时候你是不能够为所欲为的，许多时候你不能够高兴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换句话说，许多时候你是要受限制的，许多时候你是要受约束的。套上这个在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有一个旧约教授叫做吴宪昌博士，他用一个字来讲啊，他说要成为一个限自己的人物。跟你跟他说，成为限自己的人物，你必须要受限制，在三方面做限制。第一个，你的生命舞台是被神的主权所约束的，阿们吗？第二个，你的国度视野是被神的启示所约束的。第三个，你的生命安全是被神的应许所约束的。各位，这些看起来，我们看到，当你愿意成为一个限自己的人，当你愿意成为你生命被限制的时候，你才能够迈向神对你的命定。圣经当中，这新约圣经里面，耶稣的门徒彼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我们知道彼得这个人很特别的哈，彼得他是一个个性非常冲动的人，他一点都不愿意受到约束，不愿意受到这样的一个限制的人，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了以后有时候还不算话，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做了以后还让人家擦屁股跟他收尾的。好，不要说别的，我们就单单讲到彼得跟耶稣受难这件事情的这件事来讲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彼得耶稣召聚他的门徒跟他们讲说，今天晚上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你知道彼得听了之后很不爽，你知道吗？马上拍拍胸脯说，我告诉你，所有的人，众人虽然为我的缘故跌倒，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远不会跌倒。这句话讲的不到几个小时，一夜之间几个小时当中三次否定跟耶稣的关系，阿妹吗？这是彼得，跟你跟你讲的都是彼得啦，这是彼得。还有这个彼得他个性非常冲动，那天晚上啊，这个出卖耶稣的犹大然后带领很多人要去抓耶稣的时候，他看得很不爽，为他的耶稣这个老师打抱不平，把刀子就拔出来， 然后一削就削到那个大祭司的仆人，把大祭司仆人的一个右耳把它削掉了，还要麻烦耶稣从地上捡起来把它推回去，你知道吗？哦，后来一直这样医治他。彼得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的耶稣非常了解，非常了解这样的一个人的。我们的耶稣想说，像这样的人如果再这样活下去的话，完全没有办法成就我在他生命当中美好的计划。所以说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就三次来测试，三次来确定彼得对他的爱。然后确定之后，耶稣跟他讲这么一句话，这是重点，我们来看他怎么说。一起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圣经还特别强调这一句话。一起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死来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是彼得他一生的转捩点。阿们吗？彼得的一生的转捩点就从他原来那个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随己意而做，一直到最后他愿意为着爱耶稣的缘故，他愿意受到束缚，成为一个献祭级的人物。因为这个样子，他活出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极其美好的计划，他会成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属灵的领袖。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彼得他的一生当中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今天除非你愿意被神的计划所约束，活在神的应许当中，否则的话你不可能成就神在你生命当中极其美好的计划。这样的限制，这样的束缚看起来好像很不自由，对不对？哦，这样束缚，这个也不能做。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就是因为很多的束缚啊。我不能够信耶稣以后，什么东西又不能够做，不能够做那个，不能够做那个，好多束缚。但是我告诉你，这样的限制跟束缚是让你能够自由的行在主的神旨意当中，阿们吗？这些不是束缚，这是你要行在让，因为这些限制，这些主让你能够行在主的旨意当中，让你畅行无阻。今天不要把自由跟放任、放纵把它搞在一起的。放纵是一个没有尺度的、没有限制的，自由跟你跟人是有限制的。圣经没告诉我们说，真理让你们得自由，阿们吗？真理让你们得自由，真理，如果你做了这个事情不是在真理里面的时候，你就没有自由。如果你在真理的时候，你真的是会想到什么叫做自由，你会呼吸到自由的空气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当我们因为这样遵行的时候，我们是活在那种自由当中，我们因为这样子活在神的命定里面，而且能够让神得到极大的荣耀。有关于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极其美好的计划，第三个重要的认知是说，当你愿意执行神的计划，神的同在已经在你身上了。各位，如果您有机会仔细去查考一下圣经，您发现一件很有趣的真理哦。什么样的真理呢？就是每当神说他要与某人同在的时候，就表示那个人被赋予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阿们吗？这里面隐藏了一个很深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内涵。什么内涵呢？神要我们入侵不可能的领域。跟你哥讲说，神要我们入侵不可能的领域。我们就以旧约圣经当中几个信心的伟人来做例证吧。首先我们来看到摩西，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够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应许要跟摩西同在这件事情，跟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脱离当时候法老王那种残酷的统治，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再看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我们来念这一段圣经节。来， 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说他应许要与这个约书亚同在，这件事情是跟他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是要进入到那个地方，跟那些巨人、那些很可怕的敌人来打仗，是要攻城略地，是要得地为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不可能的任务，因为神与他同在。我们再来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旧约圣经当中，在士师时代有一个士师叫做基甸。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异人一样。同样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当神应许要跟基甸同在的时候，神跟这个跟神要他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去拯救以色列百姓，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你知道基甸在当时候他们都非常的惧怕，甚至于他在酒窖里面的时候打这个谷仓的时候，都还不敢在外面，都藏在一个里面。当时以色列百姓非常惧怕，非常羞辱的。但是神要在这个基甸去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要他来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当时候他们的强敌米甸人的欺压。我们再来看看耶稣的十一个门徒，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一起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神应许要跟他的十一个门徒同在，这件事情跟什么有关系？跟他要么要去全世界普天下，让万民做他的门徒，让施行他的大使命的大建大使命的时候，跟这个事情是息息相关的。对当时候十一个门徒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神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可能。我们看看今天全世界有20亿的人信主，都是从这边出来的，阿们吗？都是变成可能的。所以当神应许说要与你同在的时候，各位你知道，神应许要你同在的时候，不只是说带给你平安啊，带给你喜乐啊，带给你安慰啊，带给你鼓励啊，不，神应许你跟你同在的时候，需要在你的身上成就不可能的任务，阿们吗？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他对我们生命极其美好的计划。各位，今天你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选择要活在自己的计划当中呢，还是选择要活在神对你的计划当中？请你不要忘记了，神对你的人生有一个极其美好的计划，好不好？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今天的信息，给我们三个重要的这个提醒，一起来。神在你身上有个极其美好的计划，他创造你是有目的的，神在基督里已为你预备了他的应许，好来执行他的计划。当你愿意执行神的计划，神的同在已在你身上的，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今天的信息是我们这一系列的完结篇。我们知道神的眼光当中，我们是极其宝贵的，我们是极具潜力的，神对我们的爱是极其火热的。今天我们谈到神对每一个人生命的计划是极其美好的，我们真的是祈求神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去了解，能够去明白，就算是你现在的处境，你觉得有许多的不容易，但是当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你生命的主，交给你生命这高点大师的时候，由他来分配，不管是好事坏事，得意的是不得意的事， 如果你愿意把它交给神的时候，我相信神将你在生命的生命当中烘焙出一个让你想象不到的你美好的生命。或许你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渴望，你真的是能够活在希望能够活在神对你美好的计划当中，可是你好像跟这一位创造你的主，这一位愿意把最好的计划极美的计划来行在你身上，这一位主好像没有建立一个合理的关系。如果这是你的情境的时候，好不好，这时候你给神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这时候我要带你做一段祷告，我念一句你跟着我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要打开我的心门，
我要打开我的
心，来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以及我生命的主，
我的生命的主。
我要将我生命的主权，
我要将我生命
完全交托出来，
完全交托，
让神来做主，
让神来做主，
来带领我的一生，
来带领我的一生。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
各位，刚刚如果你跟我做这样祷告，我要非常恭喜你，你已经跟这一位对你生命当中有极其美好的计划，那这位神已经接上轨了。好，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